282页啊，我们要进入这一章啊，创始的故事以及多次元的神。好，开始要来讲我们的宗教是怎么形成的。好，宗教里面我们所崇拜的神，好，它是怎么形成的。好，那我们同学可能有人有宗教信仰，有人没有了哈。有没有信仰基督教的？有没有信仰佛教的？有吗？哈，佛教徒比较多哈。对，有没有信仰回教的？回教的没有噻。好，那我们安全了。怎么可以这样子？昨天新闻在讲，美军不就是随意扫射吗？你看哈。对，然后是在哪里？伊朗扫射哪里的人？阿富汗。对对对，好，战争打久了，人都失掉了理性了。好，来，我们来看啊，就如任何人的此生是从那些超乎肉体所能够轻易达到的隐蔽次元中升起的，就如他由无意识的源头汲取他行动的能量与力量，同样的，你所知的现今物质宇宙也是从其他次元中升起的，它同样在更深的实相界有它的源头，并由其中得到它的能量。好，这一段就已经蛮难了解了。我想到上次瑞英来上课，好，特别提到宗教上面的一些像仪轨也好，认知上面的很大的差异所带来的困扰。好，所以刚好从这14章之后，你就会开始得到一个对宗教跟对神一个非常更广阔的一个看法。好，那刚刚在讲的这个第一段啊，他说任何人的此生是从那些超乎肉体所能够轻易达到的隐蔽次元中升起的，就如他是由无意识的源头汲取他行动的能量与力量。什么意思呢？好，各位，我们常常都在讲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格，好，我们是升起于一个更大的存有，有没有？存有有点像是我们的生命的，我们这个人，我们现在在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好，这个角色，你所知道的这个自己所来的地方。可是一个存有，它可以有不同的这些角色跟经验，大家了解吗？你的存有涵盖了你所有不同的轮回转世的自己。好，我们可以这么说，存有它是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此生现在我们的这个人他所来自的地方，所以它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好，我们生命的源头。好，我在讲为什么赛斯在跟真联系的时候要叫他鲁伯，还记得吧？那为什么要叫他的先生要叫约瑟？好，因为赛斯说鲁伯还有约瑟这个名字是真跟罗他们什么存有的名字。好，因为赛斯不是对真这个角色在讲话而已，他是透过真现在的这一个角色来传递好很多的这个宇宙的讯息。好，那从赛斯的观点，他虽然透过真的这个肉身，可是他看到真所有轮回转世的各个生命的发展，大家懂了吗？他看到是一个很多很多的这个生命经验。好，他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人这个真的生命经验。那大家你去感受一下，那你现在是一个个别的存在，个别的一个人格的存在。好，假如今天我们说你真的可以稍稍通灵了，你跟你的指导灵或是跟你的什么神啊佛啊哈来讲话的话，好，比如说有人可以通嘛，那他看到的我们来讲一般的这个通灵人好了，鸡童好了，好，他为什么可以看到你的过去，还可以跟你讲说啊，你哪一天可能会怎么样，他会看到你的未来，有没有？好，那跟功力有关， 他可以看到你这个人的这一生的可能什么阶段的之前，有吗？你过去的一些经验，他也可以预知到你未来会怎么样。好，那各位你去想想看，那赛斯俯瞰所有的这个宇宙啊，我们说他带来的是宇宙的真理，所以他看到鲁伯，他看到约瑟，不是看到他们现在这个个人的肉身而已，他比基同当然要高干的多了，他看到他们所有轮回转世的自己，所以他是对着他所有轮回转世的自己所总和而成的那个存有在联系，在讲话，在讲道理。好，那各位，你也有你所来自的存有，这是你生命的源头，所以为什么说你会有对等的自己，有没有轮回转世的自己，好，还有这个很多不同的一个可能的自己散播散落在各个不同的实相空间。可是假如说今天是赛斯来跟你讲话，他就可以知道你可能的自己，你对等的自己，你轮回转世的自己，大家了解吗？好，那赛斯曾经也跟鲁伯还有约瑟讲过谁谁谁是他的对等人物，因为他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俯瞰，他就看到哎，真在这个十九世纪他是扮演罗的太太是一个诗人，他可能在十七世纪他是一个香料商人，他在十八世纪他是谁谁，现在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你的此生是从那些超乎肉体所能够轻易达到的隐蔽的次元中升起。好，你稍微去体会一下，就如他是由无意识的源头汲取他行动的能量与力量，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存有有没有连结？当然有连结。好，因为你是从他那儿好来到这个地球的一个代表的身份，他要透过你来了解这个地球的实相空间，他要透过你来汲取更多好有关地球上面的好这种知识，这种经验。好，那他当然跟你常常会有联系，现在了解了吗？好，因为我最近在开始录这个与超灵有约的 CD， 好，要做下一套 CD 要出来。那什么叫跟与超灵有约？假如我把超灵就说是你的存有，是你的生命的所来的源头，你现在就了解了。那你跟他怎么约会？透过心理时间、内在感官的启动，透过你静心冥想，向内去开始探索，去连结。好，它是一个管道。那存有从哪来？好，当然存有我们说从更大的一切万有那边来的，一切万有。好，其实这样的分会让也许会有点误解，好像好有这样的层级，事实上我们应该是说我们都在一切万有之内，可是好我们会到不同的实相空间去汲取经验，于是你会好某一个能量来投身到你这个人的身上，成为好现在的灵如，成为现在的吴爸爸，好有一个个体。可是灵如的他的其他的对等的自己也跟他分享同样来源的那个存有，同样的一个生命的源头，现在了解吗？所以灵如跟他另外一个实相空间的姐妹或是兄弟，他们会不会互相联系？会。所以其实你往这个上面想，你就可以了解赛斯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好，你是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你甚至于透过在梦境的时候你可以跟一切万有的能量做连结，你在梦境的时候你可以跟散落在不同的实相空间的你啊，只是不同的身份互相做连结。所以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常常会为什么要练习，哎，你把你过去的某一个自己请到你面前来，把你未来的某一个自己请到你面前来，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好，赛斯说你要透过想象力，想象力就是最好最好的一个开始能够连接你的各个不同时空间的一种方式，想象力。还没有那个功力吗？你没有办法把实际的具体的人请到你面前来，可是你透过想象，透过你的直觉，透过你的感觉，透过你的感觉。好，比如说林书豪好了，他之前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么棒的篮球能力，好，这种可以跳那么高，有没有？好，好像有这么棒的技巧。可是会不会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因为他其实很渴望成为一个篮球健将，于是他常常在想象自己是乔登，是不是那时候很有名的，是不是乔登？好，对 Michael Jordan 他是很多人的这个偶像，他会不会常常想象自己就是他？ 好，他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子连接到某一个可能的他就是一个这么棒的篮球员，就是一个这么棒的一个运动员，于是从那个是运动员的另外一个他，哎，因为这样的一个连接，于是他会把他的运动员的很多的能力送给现在的他，所以他可以跳那么高。现在了解我意思吗？那你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做？可以，你有很多很多可以来帮助你的各个不同的那个自己。好，所谓的自己就是分享同样一个存有的来源呢。现在大家有一点概念了，所以你不是只是坐在这里的这个自己。各位，你看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不孤单，会让你觉得很有力量。假如你现在在生病，有没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自己在哪一个时空里面？你呼唤他呀，来哦，给你，我肩膀不松快，来给他按摩一下，可不可以？可以呀。好，透过你的想象力把他召唤过来，把他召唤过来。好，那好，哎，好好好，来麦克风，来，你用麦克风。上个礼拜四你在跳舞的时候，
在舞蹈的时候，我会感觉身体那个脚不方便嘛。
对，
我在一直想，这个谁那个跟他软选手啊，他应该会主动过来跟我调理一下。
嗯，哎，
真的跳跳了，他真的过来了。
嗯哼，
过来就是我就靠想象，他一定要会过来、嗯。真的他过来就给我稍微调理一下这个气。
哦，
所以这个想象力的应用就在这里。
真的，他说来哦，跟来哦，我需要力哦。
他自己会跑过来。
好，各位哈，你真的要相信哦，想象力有多大的力量。比如说你现在的情况可能是又老又病又孤单，可能你的现状你说就是这个样，你叫我想象说我现在很富有，非常受欢迎，很多朋友，你不是叫我睁眼说瞎话吗？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好，可是赛斯说你就是要常常这么想，想象你既健康而且很有钱，很富有而且很多朋友。他说当你在做这个想象的时候，好，你也许不是第二天就变成有钱，变成很多朋友，不是，可是你会慢慢增加内心里面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你站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看，我还其实蛮受欢迎的。为什么？当你这样子想，你会自动的去吸引那些会赞美你的人，会喜欢你的人来到你身边，而且你会让自己的焦点开始转移，看到那些喜欢你的人原来在你身边。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赛斯说你可以透过想象力让内在里面产生那种感觉，结果那个感觉慢慢的就会把你想要的改变一步一步吸引过来。好，它不是让你马上变得很有钱，所以很多人都误会了，哎，那一下后我用啊，咋就发达，对吧？好，好像秘密说心想事成，哦，我想什么那它就会发生啊。不是，它也是有步骤的。还有，假如你自己充满了矛盾的想法，既相信又害怕，有没有？既希望，可是又觉得自己不可能，那么你根本就在削弱自己的力量。好，所以无论如何，想象力是你非常重要要去练习的一种能力。想象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的，对不对？好，所以也许你不能够马上想象自己手马上很灵活，可是你可以开始想象你的手越来越灵活。甚至于你的手可能在翻东西在拿东西并不方便，但是你要有一个画面想象，哇，我要拿什么马上拿起来。可是这个过程可能在物质实相要有一点时间，可是有一天也许你突然就拿起来了，你的手的功能好，在不知不觉当中开始就在恢复。身体也是这样子，身体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每天早晚做两次简单的想象力练习，想象我现在非常的好健康。好，我爸爸每天都这么做啊，我爸爸一定是每天都想象我现在越来越年轻。好，他一定常常都做这个功课，对不对？所以他越来越年轻。所以透过想象力，他是要建立一种内在主观的感觉，慢慢提升，慢慢提升那种感觉，丰富那个感觉，而不是你马上要看到好像物质实相的自己马上变了，那么你会失望，你会失掉了信心。可是不是，是那种感受慢慢一步一步在酝酿，把那个感觉带到你的心里面来。现在大家了解吗？我想到一个笑话，许医师不是说他有练健身吗？可是没有人看得出来啊。啊，因为他都穿那么宽宽松松的衣服嘛，怎么看得出来？可是他真的是运动健将哦，我跟你讲，他真的是有 muscle 的哦。 哦，对，好，对，因为他的外形个子怎么都不像，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还比较像一点，可是他真的是运动健将了，他是真的体能是不错的，好，只是他个子比较小嘛，所以你们都看不出来。对，他怕展露身材，好，开玩笑的哈。那常常我们都会笑他嘛哈，虽然他的身高已经是固定了，可是赛斯说，你可以透过想象力，让自己看起来好像高一点。大家了解吗？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看起来很胖，可是你就老觉得他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哈，浓纤合度，为什么？就是一种感觉，大家了解吗？你的感觉不见得是你的实相哦，不见得说你好像哎体重还是这么高居不下，可是为什么看起来人家都说你越来越瘦？为什么？对，我一直在说我自己，嗯，你干嘛说出来？好，假如说你觉得身体很不舒服，你觉得自己很虚弱，你要不要想象自己其实很有力气？好，赛斯说，假如你头痛，一些小小的毛病，你不要马上吃药，你想象自己其实身体很轻松，你要用想象觉得自己头并不痛，大家了解吗？好，想象就会开始带起你的心灵能力，开始慢慢会符合你的意念而来增强这种能量。我们一直都是活在一个意念的在创造的实相空间，你要善用这种方式，对不对？好，你看许医师虽然个子不高，可是他每次坐在上面讲课会觉得他很矮吗？不会啊，除非有实际站在你旁边比较的话你才会觉得，对不对？可是坐在上面常常不觉得他矮，他就算是站在讲台上，你们会觉得他很矮吗？不会嘛，对不对？我都说他人矮志气高啊，能量拉高了，对不对？你看还有人为他疯狂的跑到台北啊，看到他很开心。好，为什么？感觉，大家了解了吗？感觉，好，好，所以接下来啊，同样的，你所知道的现今物质宇宙也是从其他次元升起来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自己的这个世界，绝对不是一出来就这样子，它也是来自于一个更大的宇宙，更大的宇宙，它同样在更深的实相界有它的源头，并由其中得到它的能量。啊，我们不是看到这个宇宙之外还有宇宙吗？好，我们现在在这个我们说我们的叫什么？太阳系，对不对？他们发现太阳系外面还有太阳系啊，所以它不是我们所看到只是这个样子而已。上个礼拜的未知实相不是有看到？好，这个无限大，你根本看不到尽头，可是微观的世界无限小，也是没有看到尽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讲，你们可以到那个科博馆看那个微观世界，有没有？从一个小小的细胞，你再继续望进去，竟然看到像宇宙一样的风景。好，所以有无限无限大，可是也有无限无限小，它根本没有尽头，根本没有尽头。好，你所知道的历史，只是代表你们集中注意力于其上的一个单独的光而已。你全是你在这个其中看到的事件，并且借着你看到的丁点事物，就投射出你可能发生事件的诠释。你如此沉湎在你的专注里，因而当你对实相的本质感到不解时，你就自动把你的问题局限在你称之为物质实相的那个小小的刹那里。当你沉思神的形貌时，你不加思索地说，神，好，那一个光的创造者，那个光是独特的，而如果你真的了解它是什么，你的确会了解真正实相的本质。好，我常常都会怀疑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到底真实度有多少，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历史也是当时的那个人写的，对不对？当时的那个人会不会有他的一些偏差？会嘛？而且那个时候又没有 Facebook 哈，很多的讯息可能要靠自己慢慢去收集哈，好，大概也都人力精力大概也都是会有限的，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假如我们说拿历史来看，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像张艺谋最喜欢改编这些历史剧，有没有？好，你看他把那些历史改变成什么？害我觉得曹操这个人，我觉得他还比较有特色， 有个人性，对不对？好，那些好人实在是晾在一边，一点吸引人的地方都没有。好，可是我们在历史上面念到的很多人物，有没有后来经过后面的这些人的重新诠释，其实我们真的看到真的没有十恶不赦的人嘛。好，没有真正大奸大恶的人，也许透过很不同的一个所谓拜官野史啊，或是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啊，后来又无意间又发现了什么秘密的档案啊，或重新又看重新诠释，仿佛又跟你所知道以前在历史课本上面的念到的历史都不一样，有没有？好，所以民进党跟国民党在翻什么？翻以前的历史啊。日本跟中国人有没有在翻以前的历史？可是有没有各说各话？那谁是真的？很难讲，对不对？好，也许真的当时的这个蒋中正也好，或国父也好，他们可能做了某一个决定，的确也害了很多其他的人，是有可能的嘛。讲这些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对不对？昨天植树节是国父的啊，近逝世，对，对啊，当然没有什么严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那你在看你自己个人对你过去的历史的记得，你的记忆。你对你这一生过去所发生的点点滴滴都真的是如你记忆中的那个样子吗？大概讲完意思吗？所以赛斯一直说，为什么过去可以改变？因为你对过去的记忆是选择之后的记忆，是依着你在当时你的焦点所注意的那一点，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啊，成为你的记忆。可是那是你所选择注意的那一点。所以以前我讲过哈，当我们真的要回去哈，比如说参加同学会，你就找一个常常跟你过不去的同学好了，你们回想过去发生的那件事情，一定会有两个版本。你会有你记忆中的版本，他会有他记忆中的版本。那究竟谁的版本是真的？他说你欠他钱，你说没有，有没有？好，那你哈常常都在后面讲他的坏话，他说没有，我对你这么好，谁的版本是真的？好，然后再跑到另外一个哈惹是生非的第三个人跑进来，没有，你们两个讲的都不是那样，我看到的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所以其实我常常都在想说，我们还一直紧抓的过去的记忆，过去的记忆既然有这么多版本，那你抓住的是什么？你抓住是你现在这个心情想要抓住的那个版本，大家懂了吗？你现在当下的这个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会选择记得选择抓住过去哪一个记忆啊？那个事件里面的哪一个版本，你会选择抓住哪一个版本？你现在非常的开朗，很开心，那么你想到过去的事情，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记忆？就算那个人欠你钱，说啊算了算了，好，那个时候不知不觉也帮了他的忙，你会这样讲？好，或者是你回想到过去，那个人曾经好扯过你后腿，可能陷害过你，可是你现在是一个很开心的人，比较乐观的人，好，那你回想过去那一段，你会怎么讲？哎呦，我一定很受欢迎，我一定让他很多压力，所以他才这么嫉妒我，否则他干嘛要来弄我呢？哦，然后你就升起同情之心。可是假如你现在是一个老是受挫被别人诬陷然后常常被别人骂的人，你想到过去这个事情你会怎么想？你看从那个时候我就常常遭受到这种事件，有没有？好，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真的比较不受欢迎的人，我的命运怎么那么坎坷？于是你想到你现在的自己也同样好还在延续这么坎坷的人生，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的过去是由现在的你来决定的耶，你大概讲这意思吧。所以赛斯为什么常常说过去可以改变，过去可以重新开始，你可以修改过去的记忆，甚至修改过去的事件。哦，现在想通哦，你就知道每一个当下都有这么多的版本，有吗？我刚刚一开始讲，你做了这个选择就到这条路了，你做了这个选择你到这条路，你的过去也是啊，你的所谓的过去的当下那一刻你都做了不同的选择，可是赛斯说你选择了 A 这条路， B 呀 C 呀 D 呀 E 呀，有没有也在发生？他们也在。所以你现在的这个自己回想你的过去，你可以想象过去的版本不再是 A， 你可以连接 B 的这个版本，连接 C 的这个版本，多重宇宙与时间， 好，就是这个意思。你每一个当下都有无限多的可能在你的身边。对，不过我们也是要好好活着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一生啦。好，真的好，因为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焦点人格？好，它就要变成你的一个立基点，你从这个立基点来认识你很多可能的实相。你失掉了这个主要的身份，主要的焦点人格，那你怎么去认识那些可能的自己？大家了解吗？好，所以你主要的身份还是重要的。好，你这一生选择这个身份必然有它的意义，怎么好好的活出你所选择的这一生。好，来，我们再看下一段。你所认为的历史只代表了无限可能性中的一条细线，只是你目前沉浸在其中的那个可能性而已，它并不代表你们族类的全部人生或肉体活动的总目录，也说明不了肉体生物的故事，他们的文明、战争、快乐、技能或胜利，实相远比你目前所能假设或理解的更多，变化多端，丰富的多且无法形容。如你所以为的，以及你们被科学家所分类的进化，只代表了进化的可能路线之一，也就是你目前沉浸在其中的那一个可能性。好，其实这一整段也一直在讲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你当下的这个时刻已经有很多的可能性，好，在发展，你只是对焦在某一个方向，某一个选择而已。好，你所看到的不代表是全部，你所看到的只是你选择想看到的，那么其他有很多的可能它是存在的。好，刚好11:30，好，来，我们休息5分钟。对，我们看到那位同学，我就记得要休息5分钟，呵呵，大家起来活动一下。好，
嘉贞老师好，还有各位同学好哈，我住丰原呐，那我因为我听徐医师的那个录，就是我都从网络上就听徐医师的演讲，那听了大概半年多，快一年。但是其实在3-4年前就有人跟我讲赛斯，就拿那个百万 CD 给我听，是好像那个姻缘还没到，就一直没有过来。那上个礼拜来跟那个慧伦。上那个绝处逢生的读书会，然后昨天又来，他就跟我说，其实今天可以来听跟嘉贞老师上这个灵魂永生啊。那因为我自己有在工作，我就一直讲说，我好像早上的时间都没办法，因为早上我都要跑业务。那慧伦就跟我说，没关系，你晚一点到也 OK。那我就想说，那好，姻缘到了，晚一点到也 OK。我姓蔡，草头蔡，智慧的慧，然后产是。千里共婵娟的婵，我叫蔡慧婵，那我住丰原，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读书会，谢谢大家，谢谢。
好，欢迎你哈，终于采取行动了哈，很会婵呢，好会婵哦，缠住别人。大家新同学，他刚刚坐旁边新同学，嗯。对，三维啊你，无限呢，嘿。没。没啦，没跟你说，我有另外一个实相会去了。好的，好，关于刚刚那个部分，有没有同学想要发问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对于记忆啊，记忆可以改变这件事情哈，各位你一定要常常做练习。好，因为现在的你多少是从过去记忆累积下来成为今天的你，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好，你过去从小到大生长的环境，你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所产生的每一个感觉，累积成今天的你吗？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只要你对现在的自己只要有不满意的地方，好，你现在的环境或是碰到的人事物你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开始去改变。好，怎么改变呢？第一个，把现在的自己当成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跟过去无关了，我现在开始树立我新的样子，等一下都改新名字也都可以。对，怎么样？哦，你要讲话是吧？
对，
我把这段讲完。第一 一个，就是从现在开始给自己有一种新的感觉，新的开始。好，我是一个不同的人，你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好，那当你觉得又做不成又做不到，好像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拉扯你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去看看过去的哪些记忆对你的影响还是那么的深刻。好，过去有哪些生命里面发生的事件对你的影响还那么的深刻，其实它是要真的很细微的觉察，那么去改变过去那个记忆对现在你的影响力。好，那你就可以透过想象力去做练习。想象力，想象过去的那一切都过去了，想象过去发生的事情原来是要砥砺我成为今天这么有力量的我。假如我没有受尽折磨，我今天可能就不会来学赛斯，对不对？好，这个我们常说会找到赛斯这边来的人，好，这个闲情逸致的人是比较少，好，通常是人生里面碰到什么事情了，比较会跑来这里，对不对？好，那可是你看，你的问题后来变成动力，你的问题因为你现在一转念，它就不是在拉扯你在伤害你的事件，它反而是来激励你的事件。你看有没有一个感觉就变了。好，一个感觉就变了。好，来林如。
没有，就突然想到礼拜六家珍老师有讲到说有一个学生大三的找老师諮商嘛，就说他每天上网16个小时，然后交不到朋友，念了3所大学，
好像在讲你的儿子。
哎，逍遥。对，然后就昨天晚上就我儿子就突然间打电话给我啊，我就实在很感动，因为他从来就是我打电话去他都不接的，然后我就要写讯息，这样就是让他看得到讯息。那我就是江老师讲了之后，反正我就是尽量把我自己过好，然后我就他不接我电话没关系，因为他可能在忙玩线上游戏嘛，那他就他我就传讯息他看得到。那后来我就昨天他打电话，我就跟他聊啊，就聊了一些嘛，就说因为我今天等一下下午吃完饭我马上要上台北弄一些我公共事情，那我想说顺便去看他这样。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有没有念书念得怎么样？他就说还好啦。我说那你有没有交到朋友？他就说没有啊，还是跟以前一样独来独往。那我就想到嘉贞老师讲的嘛，就是他没有办法跨出去，甚至于说分组报告，人家是3、4个人5、6个人一组写，他就一个人写一篇报告。那我就一直在想说，不知道再来我要怎么样帮助他，好像又扯到这边来了，就说除了把我自己过好之后之外，我还能帮他做什么？因为我觉得他的人际交往能力这样真的也是很麻烦这样子啊。嘿，没想到这个。对，
我当下第一个想法就是你继续把自己过得更好这样子。因为各位，你看到他在听到他儿子电话，然后听到他儿子现在还是没有什么朋友，可是林如的反应绝对不是像过去一样的焦虑，大家了解吗？好，他现在就是比较能够倾听，好，虽然会担心，可是不是过去那种比较病态的担心。好，你看，所以重不重要？把自己先过好重不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好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比如说我们的儿子就算是自己的孩子也是有他灵魂的特质，好，也是会有他的一张灵魂蓝图在引领他在走。好，那我们如何有不同的看见？我们对儿子的这个灵魂的蓝图，我们这个当妈妈的角色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有没有不同的看见？那这都是你要培养的能力，现在了解吗？好，即便亲如自己的孩子，好，我们可能对他有很多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地方，可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感觉会不会影响到你对他的看法？你会担心，有没有？你会焦虑，然后你越无能为力，你看他你就越觉得没办法，然后你就会越担心他的问题，你又把你的意念又投入更多的担忧在他的身上。假如他独来独往也独出一片天呢？ 大家都几个人做一篇报告，他就一定一个人做一篇报告，哇，蛮好的。你看现在就是有个人工作室啊，跟一个可能有很多人互动的工作室，我们会不会有很多我认为的 indigo 的孩子，他们其实也是不善于在物质实相跟其他人互动的。我那天不是秀了一小篇文章吗，一个国二的孩子所写的，惊人呢。对呀、啊哦、他从竟然是住在马来西亚。好，然后你看这个国二的孩子，他从小就会讲一些什么，他的妈妈完全不能理解，他妈妈还跟他讲，你不要随便跟人家讲这个，人家会以为你不正常。所以他在家里面也没有办法跟他的妈妈跟他的其他的人做互动，大家了解我意思吗？结果就他就不明就里，就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的一个演讲，然后他就写信给我。好，可是一个国二的孩子怎么会去听我演讲，对不对？国二的小孩几乎不会听我讲赛斯这种东西。可是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有他神奇的可能的那一点，神奇的可能的那个时刻会在某一个时候突然发生了？你要抱持着这样的信心跟希望。好，比如说他打电话来给你，假如是我的话，我会问他说，你好吗？哎，有没有什么需要妈妈帮忙的？好，那他打电话回来是干嘛？
没有，他就给我传了很多
封简讯，他要回、跟我联络一下，这样。
你看，这不是充满了希望吗？对呀、啊，对呀、啊。也许在早期，只要他还玲如没有像今天这么的比较放松、比较开心，也许他的孩子连这通电话都不会打的，因为他知道他一打给你，你一回话，他又会心烦，他又想逃避。我那天在分析那个孩子。好，你有没有觉得真的也很像你孩子当时？
实在是太像了，
太像了，对不
对？
可是我从这个孩子他会来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他很渴望改变的那个意愿。好，只是要跨出第一步，往往会有一些害怕。好，所以假如说有可能慢慢来嘛，慢慢来。只要你有累积自己更多的一个能力，也许你可以在一个非常轻松的谈话里面。好，那可能你的一个建议啊，慢慢讲出来，也许你的孩子也愿意有些什么样的互动或想法，都有可能。好，你要相信在每一个时刻都有无数多的可能性。好，只要稍微擦枪就走火了嘛，是不是？只要有可能在当下有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他就可能走到另外一条路去了，是不是？那可是这个时间的早晚不是我们来决定的。好，什么时刻会发生什么事很难讲。昨天，因此呢，还有许多其他同样合理、同样真实的进化性发生，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全部在其他可能的物质实相系统内，可能的发展之多变化、无穷尽的可能性，永不可能出现在一个纤细的架构里面。好。各位哈，你看他一直在提到什么叫进化性发展，在讲进化，有没有？我还记得我上次就有提过哈，赛斯在这个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里面提到，那个时候我们说我们现在好像常常都会发现一些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一些病毒，有没有？好，一些疾病，像现在什么这个鸡多少 H5N2 过去有没有这个东西？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病毒？没听过嘛，对不对？有吗？以前就有，就是 H5N2 吗？那 H5N1 在早之前就有了吗？什么时候开始有出现这个名称的？是吗？好，各位，这就是进化的过程，这也是进化的过程。所谓的进化是指说，好，可能过去没有发生，可是也许你以为我们现在的某些条件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它就是发生了。好，我记得我在台北上课的时候，我一直在讲，像运动员，他不是每一年可能都会一直不断突破自己的记录吗？好，跑步的时间有没有，跳高的高度，好，一直都在突破自己的那个记录，那有没有在进化人类的这个族群？哈，比如说怎么去突破过去你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可是现在竟然还是有人做到了。大家了解这意思吗？过去不可能出现的病毒，连这些病毒也都在进化，可是它不是来伤害人类，它在诉说鸡的心情 啊，那些鸡，对啊，那些肉鸡都关在一个小小的笼子里，生活空间太小了。听说放山鸡就绝对不会得 H5N2 啊，因为他们的活动空间很宽广啊，对呀、啊。所以其实这个进化，我们说到后来根本都是我们说意识上面的一个变化，各式各样可能的变化，包括从来没听过的一些病，有没有？现在都会出现，哈、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个什么 NR2 啊，的什么东东的哈、啊，越来越多，啊，越来越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变化出来了。像肝癣哦，今天听到那个广播在讲肝癣，有没有？原来肝癣也是免疫功能的一个疾病，它不是一个皮肤病而已。而且肝癣治得好吗？对啊，慧伦，你今天怎么了？你肝癣吗？要痒吗？痛哈、啊？为什么？一条筋不太顺是吧？难怪你跟我坐对面，因为我也是啊，我的右边。我的右边也会有一条筋不太顺，有时候天气冷哈，我们很喜欢会缩着，你的肌肉也比较不会放松，也比较容易拐到。好，天气很冷，你跑步看看，比较容易拐到脚，对不对？好，因为你没有放松。好，那吴爸爸也刚刚在问我说，他这样两三个礼拜了，怎么都还没有好？好，否则通常吴爸爸在过去心灵能力太强了，好一知道一说好他就好了，可是呢，症状持续着。当然一来我觉得好，会不会是身体的一个调试调整过程？当然是，因为季节要变化了，季节要变化，那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在季节变化的时候感冒的人特别多？好，因为我们身体在适应这个天气，要进到下一个变化了，所以春天跟秋天最容易嘛。好，那我也跟许医师讲说，好，他也可能就是春天季节要变化了，身体里面累积的很多的，我们说不管是他说要戒酒嘛，我说你到底喝多少酒？好，其实并没有喝很多，就是睡前那种红酒，可是也许会有累积。那像他会痛风的这种体质，也许就是不应该，就是连一点点可能都不应该喝，好，可能累积了。那当然更重要是累积很多情绪嘛，嘿，累积很多情绪。那会不会在季节要变化的时候，我们身心都在做调整？好，这种调整，各位，天气越来越冷，我们人类哈这样的族群再不进化来适应这么寒冷的天气，人类也会被淘汰。现在大家了解吗？好，有些生物会灭迹，是因为它没有进化赶得上大自然的变化，有些生物它可以持续下来，有些物种有没有可以一直存活到现在，那么可见它这个族类一直不断的在进化，好，以配合这个大自然的改变。那我们人类当然是，林如有没有在进化？有啊，他的身心一直在进化，所以他可以面对他过去一直在面对的问题，看起来仿佛问题好像没有一个太大的改变，儿子还是那么样的孤单。可是林如他个人在心灵上面有没有一直在突破？这就是进化，这也就是进化。所以进化真的也是有太多的变调了，太多的可能性了。所以你不知道你会在哪一个时刻突然会发生而完成你过去一直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事。啊，你大概知我意思吧？好，像癌症癌细胞，也就是突然的进化了。什么进化？你自己个人内在有很多的心灵的打开，你也在进化。好，那你知道癌细胞它其实是一直存在我们身体里，而且这些细胞它其实还在帮我们集中那些有毒的废物形成肿瘤。假如没有癌细胞，你看这些废物怎么办？它把废物通通集中在那里，好让医生一照就看到，有没有？把那个废物通通扫在一起，把身体里面很多的废物通通病毒，好，这些病菌通通扫在一起形成肿瘤，恶性肿瘤就是很多的病毒在里面。可是相形下，像癌细胞这些细胞，好，还有 T 细胞，对不对？ T 细胞不是在防御的吗？在做防御系统的。好，还有 T 细胞跟什么 B 细胞是在增强，好，产生抗体， T 细胞在抵抗外来的入侵。那你看，假如 T 细胞没有进化的话，我们外来的入侵有没有比过去多得多？有啊，因为现在的环境没有过去那么单纯，现在有毒物，好，比如说核废料的问题，过去有没有核废料？没有啊。可是现在我们会不会慢慢进化到将来连核废料我们都不会怕？ 都不见得会感染到，大家了解吗？所以赛斯一直说，是你的那个心灵的能力来决定你要不要被感染。所以那个时候在发生那个，那次最大的那个流行病，那个病毒 SARS 的时候，有些人会被感染，有些人为什么就不会被感染？好，感冒也一样，有些人会被感染，有些人就是不会被感染。再怎么样，少在一块的这个肿瘤，当然回到它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好，我们说意识单位，意识单位，假如你有很多很多废气，应该要排除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你都没有做一个清理，好，那情绪看起来是摸不着的东西，可是它是意念，它也是很多粒子，对不对？它是很多的粒子，这些粒子后来因为你的强度够强，你的负面情绪太强了，于是这些粒子聚集在一块，形成一个你看得见的物质的东西。大家了解这意思吗？结石怎么来的？结石是怎么来的？胆结石、肾结石，这些结石怎么形成的？对，我当时问医学，因为我不知道啊，医学会怎么说？嗯哼，也就是废物排泄的不够快，对不对？很多废物累积在身上嘛。好，什么情况是真的没有喝水，废物排不出去吗？我们有没有很多情绪的废物也都没有排？好，很多情绪的废物，紧张，好，比如说紧张，你的肌肉酸痛或是你的肌肉阻塞，多少都是跟你的紧张，好，情绪阻塞是有关系的。大家了解吗？长年累月，为什么人年纪越来越大，为什么越来越僵？小婴儿比较柔软，好，因为大人年纪越来越大，越会累积压力紧绷，你要应付很多事情，或者绷起来，会绷起来。好，那照他们那个按摩师，他们在讲说，就是乳酸没有排出去，他在帮你按摩，按摩完了你要大量喝水，然后泡热水澡，有没有休息，让肌肉里面累积的乳酸排出去。那我说乳酸是什么？会不会是累积的压力？会不会是累积的情绪？会不会是你的紧张？大家了解吗？所以都绷着嘛。一个无事一身轻的人绷着干什么？无事一身轻的人就是会放松，那你就不会肌肉紧张，你就不会肌肉紧绷了，是不是这样子？嗯，好，所以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哈，其实同样都常常要有进化，都一直在进化的过程。怀着绝妙的天真和充溢的骄傲，你想象你所知道的进化系统为唯一的一个，以为具体的说不可能会有第二个，但在你所知的物质实相之内，就有关于其他物质实相的本质之暗示和线索，在你自己的肉体形象内就潜伏着其他没有用到的官能，他们本来可以出头的，但在你们的可能性里面却没有。我谈的都是地球上的发展，那么众多实相就群聚环绕在你所知的地球四周，好，潜伏着其他没有用到的官能，他们本来可以出头的，在你自己的肉体形象内。各位，我们有很多的能力根本都没有用到嘛，对不对？好，听说我们的脑容量起码有90%都没有用到嘛。好，那爱因斯坦用到20%？是吧？哦，爱因斯坦用到20%是吧？对，那你看我们一般人才用到多少？可能连10%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老是骂人家猪脑袋，可是猪很聪明哎。对啊，猪很聪明哎。其实猪会做很多事哦，猪会看家哦，然后呢，猪其实可以替代狗哦，而且呢，对，猪可以找松露，会赚钱。哎，每一种猪都闻得出来松露吗？那我们都没有带着猪去开发，它可能也会进化啊，进化成变成看门猪啊或什么的。那部电影什么我不笨我有话要说，那个猪不就是翻身了吗？它会解读蜘蛛的语言啊，蜘蛛还会织很多字出来，对不对？可是这只 这个小猪他会解毒吗？以前我有帮猪洗过澡，所以我对猪的印象很好。你怎么笑？因为你知道吗？那个我一个同学啊，他那时候在方苑王宫海边嘛，那我到他家去玩，他们家养了500多头的猪，他们猪农嘛，那个我就看他们去冲水帮猪洗澡嘛，猪好爱干净大家都误会他了，都没有给他好环境啊，你帮他冲这边，他就会转那边给你冲哦。他会转到他没有被冲到的地方，他自己会动的，对呀，你们都不知道吗？不知道是知道哈，你知道哈，你冲过是？对呀，啊，真的，哇，很不错哈，而且那个母猪生完小猪很费事猪要抱过去喂完奶，一定要再抱回来因为母猪一翻身会压死小猪的，因为母猪根本站不起来，太肥了。好，所以那个小猪喂完奶就要把它搬到另外一边去，所以一定要搬来搬去，搬来搬去。而且小猪小时候长得跟狗一模一样，像小狗，除了鼻子不一样以外，其实整个样子、整个那个灵活度，其实都像小狗一样对呀，好，我们为什么把猪定义成那个样子呢？我知道可能是猪八戒影响了。对，好误会人家那个猪你没有给他一个好环境，否则他一定会把它维持得非常干净。对呀，好，你试试看你下次养头猪。好，为什么会讲到猪呢？其实他是在讲说我们肉体里面有很多的能力，很多的能力并没有真正的发挥。比如说你看不同的族群我上次也是听到说，你看像非洲的那些黑人为什么歌声特别好，而且他们发现他们的那个骨盆构造又跟我们不一样。好，因为他们好像要蹲下来的时候，他们是可以直直蹲下来的那个姿态，因为可是我们蹲着蹲久了，其实我们会斜，有没有？会倾斜。可是他是蹲得非常直的，因为他们骨盆的构造不同。所以其实单单不同种族的人，他像美国人，很多美国人为什么对草莓会过敏，我就是想不通。还有对花生会过敏。好，那我们是客家人，有些客家人会对蚕豆会过敏，有没有？其实你看，像这些部分有没有也在代表着某些器官没有进化？没有进化到可以适应花生跟适应那个草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那会不会一个真的比较我觉得真的内在的能力我们说能量好了，你就算真的吃了有毒物品出来，顶多拉个肚子就走了，可是有些人就会产生很大的反应。好，那大家就会说基因，可是会不会有一个可能，就是身体里面某些功能并没有发展得很好？林如你觉得呢？我们人体器官里面有哪些是没有用到的？除了我们都知道好像阑尾嘛，盲肠，胸腺是吧？那胸腺本来是要干嘛的？那为什么胸腺会退化？你看那 T 细胞是来防御外来入侵的这些病毒，有没有？那只要胸腺没有，我乱想哈，胸腺一直在动，
像乳沟不见
对呀，那你看假如胸腺一直退化，然后 T 细胞的这个产生又受到阻碍，身体为什么会有这个退化？所以为什么有现在这么多人都没有抵抗力，这么容易生病？只要 T 细胞是未来抵抗外来入侵的病毒的话，那这个退化是代表什么？给你一个功课，你去思考这个问题，下次来告诉我们胸腺为什么要退化。
盲肠
听说以前盲肠是有它的什么作用，我忘了啦，我看过这个资料但是我忘了啊，草食性动物。对，那我们现在不是草食性动物了，那盲肠可以帮忙消化草，
应该有杀菌作用
是？哇， 万事通哎。但你知道胸腺为什么要退化？把它给忽略了。啊，对对，也许我们没有善用我们自己身体的本能来做调节，来抵抗外来的这些病毒，我们常常马上就透过抗生素，透过很多很多的这些药物，所以我们自己的身体功能都没有办法发挥。对对，天哪，你们好厉害，我们今天开发了一个新的科学新知，原来胸腺的退化跟胸部无关，是跟 T 细胞有关。哎，那跟胸腺哦，胸腺哈、哦，那为什么是那边来产生 T 细胞啊？很多地方都有，那为什么特别是胸腺这里？大家都一定是都比较注意胸部，所以要注意胸腺的功能。为什么？你查查看，问问看好了，好不好？对呀、啊、对呀、啊，为什么胸腺要退化？那其他没有退化？还有肺腺癌跟肺癌，是一个是腺体，对不对？嗯，对。肺癌跟肺腺癌是有些不一样的，而且连个性特质，对，可是最近好像都还是有一些分别的嘞，在称这个病的时候，肺腺癌是肺腺癌，讲肺癌是肺癌，有没有分别？对，医学上面都有分开来，应该也是看到它的差异性。是第二个功课给你，帮助你好记忆这样子。好，来，我们赶快把这一段看完哈。那没有一条进化的路线是死路，因此如果在你们的系统内它消失了，它会在另外一个系统露出来，生命与意识所有可能的具体化都有过他们辉煌的好日子，并且创造出那些他们能在其中繁殖的条件，而他们的日子以你们的话来说是永恒的。好，这一段大家了解他的意思吗？反正很多能力在我这个实相里面没有发生的，好，它可能会在另外一个系统、另外一个实相空间里面去发生。但当然，你们这样听起来就又觉得怪怪的哈。可是，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个实相系统里面的人，他都是比较健康的，他的体能更好，好，长得更高大一点，有没有可能？有啊，啊，有可能。好像你不要讲说另外一个实相空间，在我们的地球上，你看为什么？这个白种人他就是比我们高大，你其实仔细看，你看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都还是不一样的，他们白种人长得都还是不同的。好，而且他们可能，你看为什么黑人的运动跟音乐就是这么好，所以真的也有他们这些族类的一些特质，好，特质所在。那他说生命与意识所有可能的具体化都有过他们辉煌的好日子，其实生命的一个进化跟意识上面的进化，其实在很多不同的实相空间都有他们的发展，好，没有被限制住，不会说发展完了没有那一天，好，他会不断的在突破，不断的突破，这就是进化的意思，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在开发那些能力。好，那在这一章中呢，我们现在说的主要是关于你们自己的行星与太阳系啊，但也可适用于你的物质宇宙的所有各面。好， 这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扩大到说，哇，整个宇宙的实相空间有各个不同的生物，外星生物在发展。好，我们也可以把它缩小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地球的直空间里面。你看，有不同的种族，他们其实发展出很多不同的能力。那么你们只知觉到物质世界的一个特定的微妙的平衡而又独特的部分，你不只是具有肉身的生物，形成血与肉的形象，砍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里，你也是由某一个特定的可能次元里升起的生物，诞生自非常适合你自己发展充实与生长的那些现实次元。什么意思？你不只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诞生，你还可能是从其他的次元来到这里的。你也是由某一个特定的可能次元里升起来的生物，然后你选择来地球，因为这个地球的环境适合你现在想要去做的事情，你想要学习到的课题最适合的一个环境，所以你选择到地球上来诞生。啊，这有点像是那个我跟那个国中生讲，他说他一直觉得他不是地球上的人，因为地球上的人他觉得好像都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据我所知，这整个地球呢，可能有2/3的人都是外星人。哦，他一听了就很开心，所以就开始跟我通信。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已经这个发现好几个他的族类。他说，老师只有你一个人会解密。他说我会解读他的语言。那其实我刚开始是因为他第一封信告诉我说他想自杀，所以我就开始跟他有站在一个他的一个位置上在跟他互动。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他的确有很多很棒很清澈的心灵能力，哇，他开始有很多很棒的一个所谓的连结，内心里面的连结，所谓的这些高灵啦什么什么连结的经验，那真的是非常好玩，很奇妙，好，很奇妙。所以各位，你不见得只是来自于地球这个宇宙，地球这个空间，你说不定真的是从其他的宇宙实相来的。有没有想过这个？有没有在做梦的时候看到自己是异形，看到自己像 ET 一样，有没有飞天转地？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梦里面，你会做出一些你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单单飞翔的梦就有过吧。有些人会看到自己进出一个特别闪亮又像是外星球的地方，我听过这些梦境，我的朋友有些人会有一些非常奇异的一些梦境，他会看到一些特别的影像。那么会不会我们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自己的这个生命，它并不只是来自于我们所熟知的所谓的这个三度空间，它会不会来自更高的不同的实相空间，更高的密度第四密度、第五密度、第六密度都有可能，是不是？好，他这段就在讲这个那这个9:53，如果你如今对存有或全我的本质有任何直觉性的了解，你会明白他已经把你放在一个可以实现某种能力、洞见与经验的地位，放在一个你们这种独特意识可以得到滋养的地位。好，在这多次元的环境里，你最微不足道的经验都会引起比你脑子所能想象的更大的回响。这句话太棒了，你要把它画下来。你的微不足道的小小的一个经验，它都会引起比你脑子所能够想象的更大的回响。小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经验，你都不知道这个意识这个经验，这个意识一投入在湖面上会泛起多大的涟漪。也许你真的不觉得他有什么，比如说这位同学他上个礼拜来，他也不知道来这里会听到什么，会对他有什么影响。说不定就是他上个礼拜来的那一次，他的命运接着下来已经变了，他已经走向另外一个新的道路了。现在大家了解吗？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太多这种事情了，一下想不起来了。比如说你跟一个陌生人，他跟你错身而过，那因着某个什么因缘也许你们交谈了一两句话。我上一次就是有一个美国来的朋友，那我其实只是在跟他互动，可是他有另外一个大学的朋友也是从美国来的，为了想要这个方便顺路来台中，要载他回台北，因为他要回台北，他只是想要顺路带他回台北。
结果就跟我碰到面了。那他说他看到我之前刚好在电视上看到我，好看到我在讲什么，讲那个灵异节目的那一次的节目，那个叫什么节目，我自己都没有看过了哈。那我在讲那个他们不是游览车翻车的那个事件嘛？好，后来有来做了一个访问，而且听说一直重播了好多次啊。那我自己没有看到。好，那他后来就在那一次会面跟我碰到面。各位，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个经验，我没有想到会认识这个人，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他只是来接我的朋友要回台北，顺便路过。可是就是一个这样的经验，他突然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到现在他都还在跟我通信。他在那个 Microsoft 在西雅图微软公司里面在工作，是个工程师。好，然后后来也很喜欢赛斯，他现在想要在那里组读书会，他最近跟我写信说已经找到两三个了。好，因为很多工程师跟他讲说忙得要死，还有时间念书啊？他说哪有时间念书？后来他说现在来跟他参加读书会的大概都是那个30岁左右的比较年轻的人。他说，我说你就试试看嘛，你这么爱讲，你就开始讲了，你们就是在咖啡厅都可以啊。好，那他们就开始在进行这个计划。各位，从那件事情到现在也不过大概就是半年。那我的意思是说，你生命里面小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经验，你不知道会不会碰。怎么会碰到这个人？可是你碰到这个人之后，竟然后续你看你的生命的发展又注入了一个新的可能性。那我这次去美国，他就一直希望我去西雅图。哇，天啊，我就在安排从 LA 到西雅图，很远呢。对，可是我有专属司机啊。但是我现在想，天哪，专属司机这样开车，我坐车也会累呀。可是他们说 LA 到西雅图的这一段海边的风景是很棒的嘛。为什么会吸引我？因为西雅图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森林，就是拍《暮光之城》的地方。好，美国的很多这些大森林好有灵性呢。我去年去的时候，我也到旧金山附近的一个海边的森林啊，你知道吗？你走进去，你觉得里面每一棵树好像都在讲话，他们树干的那个树瘤啊，都像一张一张的脸哎，像个精灵一样哎。好传神呢、啊！我应该翻那个照片来给你们看，我没有骗你们，真的，我有拍。那整个那个树的结节，好，那个大结节看起来就像一张，好像好多精灵在那个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树本来就有意识啊，对不对？树的意识本来就还蛮活泼的，蛮活泼的。我把这段啊讲完，把这边讲完。好，因为如果你强烈的全神贯注。在看来似是实相的小的不能再小的一面，虽然你似乎是完全沉埋于其中，其实只有自己最表面的元素在这样的出神。在这里我不喜欢用表面这个词，但我还是用了它，以暗示自己还有众多部分灌注于其他的地方，他们中有些就像你陶醉于自己实相里一样陶醉于他们的实相。好，各位，他其实就是要在表达说，好，最微不足道的经验就是我们表面上看到这只是一个小小事情嘛，这算什么？可是它有更深刻的，好，更有深入的一些意义，是我们在表象上没看到的。好，慢慢来，慢慢来，好，我们也要结束了，嗯。好，你先走，对，你就顺便下去好了。红色跑车哎，嗯，好，欢迎你们再来啊。好的，所以我们都常常只看到表面，可是其实自己还有很多部分啊，灌注在其他的地方，可是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好，那存有，哎，你有来哦？怎么突然跑来了？存有啊。真正多次元的自己是知道他所有经验的，而自己的这些其他的部分，当然也包括你所知道的具肉身的自己，在某程度啊都能够得到这个知识。好，自己的这个各个不同的部分，终究以你们的话来说，会变成完全觉知的。这觉知将会自动改变他们现在看起来的本质，而增益了存在的多样性。好， 最后这一段就像我一开始在讲，我们存有有没有？我们的存有知道我们所有不同角色自己，所有不同的角色的自己，而我们每一个现在的这个自己，其实我们也能够透过觉知而知道其他的自己在做些什么，可以互相连结，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好，这都可以，可以来做练习的。好，那这个觉知会自动改变他们现在看起来的本质，而增益了存在的多样性。各位，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每一个自己，好，我们现在的这个自己，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经验，其实都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自己了，而且也增益了我们整个生命的源头，我们说存有它的丰富性。现在大家了解吗？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任何一点点的你觉得微不足道的经验，它都有它的意义跟它的作用。好，换句话说，完全不要小看自己，甚至于我现在都在觉得说，接受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很大的一个我觉得拉扯啊，很大的痛苦是来自于你不太接受你现在的这个自己，你不太接受你自己了。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你总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版本，有没有更理想的自己，更好的那个版本，可以做到更好，更怎么样，更怎么样的那个部分。虽然它可以成为你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的发展要建立在你接受你现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接受我自己啊，现在就是某些事情我做不到，有些事情我做得不错，我可不可以接受自己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个部分哈，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合唱团很精彩哈，还有一个剧团，这个剧团啊，其实就打算说这个剧团开始来培训我们的这个一个，一来是可以做戏剧的一个心理治疗，二来在训练演员。我希望将来我要把它拍成小小的这种我们说叫宣导短片好了。比如说主题是针对一个忧郁症的，有忧郁症的孩子，那这个家庭里面怎么跟他互动，演这种家庭剧，你知道吗？家里有个癌症的人，我们怎么来跟他互动，可是是用戏剧方式来表现。各位，
合唱团是13啊，剧团是第二个
好，礼拜六的下午，对。那这个老师也是很专业的导演，哈，然后给自己小小的一个选择哈，因为当你一走上这个岔路，说不定你就明日之星，梅丽史翠普第二，乔治克隆尼第二，有没有可能？有啊。那而且我的那个想法啊，要拍那个小剧啊，短剧，可能40分钟到50分钟的一个剧情。好，那龙翔的那个经理他一直在等着我能够给他这样的比较专业的一个这个拍摄内容，是可以在电视上播的。好，因为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希望啦，董事基金会他们那时候拍了一系列好，针对青少年的忧郁症，针对一些好高功能高自杀率的一些什么什么案例，他们拍成戏剧，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然后来做一个教育功能的片子，我觉得是很不错，因为我看过好几片，我都觉得还蛮不错的，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那这个戏剧真才，你要不要来演男主角？快点，对。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工作坊，哈，有5个不同主题的工作坊，好，它是没有限制说要不要有这个赛事经验的，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也都可以，所以请各位你可以去跟你的朋友们做宣传，好。那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里哈，谢谢大家。好，电子要归位，是吧？